接母亲节，送给妈咪最美丽疗愈的礼物。深受名媛喜爱的日本 SPA 施舒雅美容世界，来自日本超过60年的顶级美容保养，提供从头到脚的细腻服务，以创新手机按摩体验无感疗愈，新客独享5折起，立即预约施舒雅的幸福保养，0800-049-888。
大家好，欢迎收听苦林巴拉巴拉，我是苦林，
我是 JC，
我们是
JK 二人组。
嘿，哥是天上一条龙，妹是地上花一丛，龙不抬头不下雨，雨不撒花，花不红。哎，刚听过？
有啊，我听你唱过啊。
什么时候唱的？
你以前
以前追你的时候，
要是用这种追我可不接受，这太老套了吧？
那你还鼓掌哎？这是我们以前高中合唱比赛的时候唱的歌
哦，
以前很多这种民谣很哎，我们新竹高中是每一班都要参加合唱比赛呢。
哦，每一班都参加，
每一班都唱这样，然后全部来比赛，一个年级比赛出冠军来这样子，所以
一个年级一个冠军吗？
啊？一个年级一个冠军没有错，对，所以我们的那个音乐是非常强的，而且本班还曾经获得冠军呢。
哦，是哦，那你是唱什么？男高音还是男中音？
我就在后面假装嘴巴动的，我哪里有什么音不音呢？我不要出声音，这对大家才是最大的福气。
那现在有这个平台，让你平时就可以唱。
对啊，荼毒我们的听众，多爽啊！简直是快乐死了，一辈子也没想到会唱歌给人家听啊！不过那时候因为我们会赢，是因为我们都唱《库斯克油车》。
什么意思？《
库斯克油车》这首歌只有2部。
旋律是什么？
我不记得了，但是一般的歌至少都有3部这样，所以它比较简单一点。我们以简单取胜，以犯错最少取胜这样。
所以呢，有拿冠军吗？
我拿过一次冠军，
就唱这首歌啊。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一次拿最后一名。那最后一名那次不能怪我们，是因为我们那个老师，音乐老师自己做的曲子叫我们唱。那歌我还记得，台湾的西瓜真真好呀。真的
该得罪后一名，什么这个旋律是这样的吗？
对啊对啊，台湾的西瓜真真好呀，什么又大又甜，买个大家吃了开心。
这个旋律跟歌词的意境好像都太
low 了，从此失去我们对他的敬意。好，这就闲话休题，这个是因为今天请不到表演的人，所以由这个翁罗先自己来唱了一首古老的歌，
亲自下海。
对对对，没办法，这好听又敢共建，你知道疫情之后大家生意都不好做，要不是有我们黄大小姐捧场，这个我们的说书这样可以苟延残喘下去，本店早就已经倒闭3回了。所以在此叩谢圣恩，祝黄大小姐早日入宫
贵安吧，
被选才祝你入宫你就贵安，你派头蛮大的，你还不一定被选得上，我跟你讲。而且被选上嫔妃没有什么好处啊，搞不好一辈子见不到皇帝，一辈子就见不到家人，守活寡。
可是那时候还是很多女生想要进宫啊，
因为不知是缘由啊，就因为那个会对家人，因为你一般女生大家讲家，你在古代说女孩子赔钱货嘛，没有用嘛。我说现在被选入
宫，光宗耀祖了，
对自己一家就是鸡犬升天啦，对不对？像杨贵妃那样，连哥哥都可以做宰相了。可是大部分其实是没有的，那而且是很可怜的，这样。所以
你说可怜是他自己部分，还是说家人也可怜？
家人没有什么可怜，家人就可是他可怜，就是说他假设没被皇上选中，他一辈子就住在一个小房间里面，
对对对，
大概2平不到，就住一辈子这
样。冷宫，
然后他还不是冷宫
哦，真的吗？
那还是待选宫，
不是广寒宫。
冷宫是已经不要的那种，那然后大很多一辈子也不能见家人。对，你看像《红楼梦》里面那个元妃可以回来，那是因为
元春的，
对，元春可以回来，那是因为那个皇帝
他得宠了，
对，特别给他赏的恩赐，也不过就那一次而已，对啊，所以没啥寡贺的，所以那黄小姐，黄大小姐，你也打消这念头， 你还是在我们就这个镇上找个这个
说书先生啦。
那我是不敢这样说啦。你要是跟着说书先生，那也太丢你们祖宗的脸。等我有朝一日考上进士，再来回来娶你。
哦，下辈子吧。
对，我已经。好，不要这样泄我气嘛，对不对？那范进中举都还有机会中，我考个进士，我现在只是一时流落在这边，我盘缠不够。你要是能够资助我的盘缠，到北京应考，在电视上一鸣惊人，让皇帝知道，哇，国家生庆得人，立刻招我为驸马。
是啊是啊，
那我也没办法回来娶你。
我说下辈子吧。
我还是留在这里好了。好，别扯了，我们说书啊，这个这样子要说你们混时间。没内容没题材，这边混时间。好，上次我们讲到武松跟宋江嘛，我们现在大家心里的准备，说我们的男一大概都出来了。林冲、武松、鲁达、宋江这个杨志，那我们现在出来是男二。
哦，是啊，
但男二也都很精彩的。所以那我们先看这个武松，武松跟宋江两个不是分道扬镳吗？对，宋江要去清风寨，清风寨是清风镇的一个政府组织，类似派出所。
可那个寨感觉好像压寨夫人、山寨夫人那种寨。
所以这个我们要不要误会啊？他其实是一个
正规的组织，
清风镇派出所了，派出所首长花荣了。宋江哈被去看伊了。
那花荣是什么所长吗？
所长，对对对。但是所长他们因为宋朝他重文轻武，所以呢，他任何官他都派一个武官，上面还要派一个文官监视他。所以呢，他虽然有他是所长，他是武之寨。那还有一个文之战、还管他比他大，
是互相制衡的、
主要是文的监督武的这样子、怕他们造反，因为
所以武的比较容易造反、文的应该不会的，
因为这是那个 宋朝皇帝的心病嘛，因为他当年就是、
他当然就是造反，
对对对，当年就是
黄袍加身，
对，黄袍加身、武人造反，所以他们宋朝一向就是这个重文轻武这样子、好，那宋江去清风寨，武松干嘛不跟他去呢？
为什么？
因为武松罪很大、武松几条人命
哦，一打
对呀、12条人命在身上，然后跟你去派出所所长，你岂不是海西兰、对不对、所以
他有自知之明、
武松通过来二龙山了、二龙山反正已经一群土匪在那边了嘛、那而且有的也算是有一面之缘、所以两个人在这个二龙山跟清风寨的这个十字路口，两个人就分道扬镳，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
独木桥。
宋江呢，走了几天路，没办法，都只能用走的，勾扎摩斗哈。
应该不当骑马啊吗？
骑马，骑马不是普通人骑去的，马嘛较贵的，而且如果路太陡，马也不能走，马要走马路，所以以前的路叫马路、对，一般人走的路马是没办法走，顶多骑个驴子。
那驴子也行、
没找到驴子哈，所以这个反正走路看风景嘛，没关系，不急哈，就走步道，就来到了一座茂密的高山。那你想这座山叫什么山呢？
清风寨，那应该叫清风山。
清风山、对，清风山，风景算美丽的，所以一边走一边看风景，看一看，糟糕了，找不到厕所，不是、
厕所，
错过了这个客店。因为古代的旅，现在也是一样，就是旅馆不可能说你玩的距离，你今天玩几公里，刚好就会有一个旅馆，所以我不知道事先安排嘛。那他这样走一走，走一走，发现天黑了，打听之下附近没有客店，今天晚上没地方住了。所以古代有一句话讲，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就是还没有晚你就要先投宿了，
先找到住的地方。
对，三四点你就准备好大，你别说五六点天黑在这里要找你，想找没你就害了。所以鸡鸣早看天什么意思？鸡一叫你就早一点起来看今天的天色，天气好不好。
是、
如果今天晴天我们大家可以走远一点，今天如果是风雨天我们可以走的比较走不了那么近，这是古代人出门的个学问。未晚要先投宿，鸡鸣早看天。那这位宋江先生呢，就是因为没有未晚先投宿，所以今天晚上没有地方住。那请问没有地方住怎么办呢？
就睡野外了。
睡野外开玩笑，还露营呢？那万一也又出来一只老虎怎么办？对不对？事实上即使是走夜路都蛮危险的。
是，
所谓夜路走多了会碰到鬼嘛，不一定是碰到真的鬼，也是容易碰到坏人啊。因为光天，我们不是说光天化日之下你敢怎样怎样，那你到了天黑就不是光天化日了嘛。 就可能容易发生事情。但是没办法，天色已暗，那也没地方住啊，只好一路向前走，硬着头皮走，看前面会不会有什么人家可以借住啊。这个一路向前走，被埋伏在路边的小喽啰抓住了。哎，抓住了，这下逃不掉了，完蛋了，被抓住了。这些人一天到晚被抓住。
对啊，
抓住之后也不知
道，这样才有剧情吧。
抓住之后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好，那我们先回信。
好，先回 Podcast 留言。好，这位呢昵称是萧夫人，她说听自然听得很有趣。1月9号，哎，1月9号是609那集讲自然。她说苦大帅讲动物真有趣，一听再听，小恩也很开心哦，谢谢你们。好，那既然说到小恩，那我就是小红豆咯。好，所以呢我要一起念他的信。他说小恩也来许愿了。亲爱的苦大帅和美丽的 Jessie 阿姨，你们好，感谢你们制作圣诞节特辑，还有念很多次的小恩。小恩小恩听到他的名字时笑声很疗愈，可惜我不知道怎么录音跟你们分享，真的很开心，有你们真好，真幸福。这次写信除了继续许愿唐诗300首之外，还有终南别业和无题没有讲过哦，还有跟你们分享小恩的成长喜悦。他已经3岁了，小恩也想跟苦林阿伯许愿讲故事。他想听关于兔兔、大猩猩、老鼠、熊熊、企鹅、松鼠的故事。请问苦大帅有没有考虑办个苦粉见面会，希望有台中或台南高雄场，因为小恩很想去找你们啊。祝你们身体健康平安快乐，铁粉小红豆跟小恩。
我觉得我还是带小恩去动物园好了。
高雄有动物园啊？
对啊，高雄动物园最近整修过还不错啊。对啊，哎呀、啊欸，来，你来高雄玩，我带你去动物园好了。因为讲那么多动物的故事
好像很难哦。
对啊，好像没有中
兔兔、大猩猩、老鼠。
对啊，这老鼠这么多的动物的故事我是没有听过。然后前面讲什么终南别业啊、哦？
对。
还有呢？
无题
有讲过啊。还是不同一首，不晓得哈、嗯。
可能无题有很多首啊。
好，我们有机会再把它传。反正我们再多不愁，我们欠着慢慢还。
嗯，好。好，来，接下来讲故事了
啊，没了。嗯，哦、好，这个宋江被小喽啰抓住了。那这些小喽啰是哪里来的呢？
嗯，清风寨来的啊。
哦，真的吗？清风寨是派出所，立马开办。
那附近的啦，
这是清风山的，
清风山
的这个土匪，好不好？把他绑在柱子上。哦，这个习惯都绑在柱子上。
嗯，
上次绑在柱子上要打，这一次绑在柱子上说。大王睡醒了，就把这个人的心肝挖出来给大王做醒酒汤。
啊，那时候时兴这样子啊，用人的心来做醒酒汤吗？
古代吃人肉其实蛮普遍的。
真的吗？
对对对对对，而且吃这些什么，这我们的因为这太有点野蛮了，残忍，所以我们的那个教科书上什么都不太愿意写。其实中国古代吃人啊，或吃人肉啊，吃人的内脏啊，其实是一个蛮普遍的。
为什么呢？是因为饥荒吗？
也不一定纯粹是饥荒啊，可以吃的东西干嘛不吃呢？对啊，
可是难道你没有东西，没有其他的那个动植物可以吃吗？
有啊，
要吃人呢、
啊。可是好吃啊，不然你说干嘛做人肉包子？你做猪肉包子不是
一样吗？对，那是特例吧？不是就是那个菜园子他们家才做这种事吗？
那
一般人也会吃人肉吗？
那一般人是会饥荒才会吃啊，可是这些人是土匪啊。
所以土匪真的会把人杀了吃、啊？
会土匪、嗯、对。然后宋江就想说：好，我竟然因为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受这么多罪。如今连性命都赔上了，对，想到当初杀这个阎锡脚，结果走投无路，对，这里住一住，那里住一住，到最后没办法了，这个，然后居然还被人家抓来，然后现在要被挖开心肝做醒酒汤，哦，那绑在那边一点惴惴不安的、啊、哈，然后到3更时分，有一个头领走进来了，哦，那这个清风山一共有三个头领，这位头领叫燕顺，燕子的燕，顺利的顺。绰号锦毛虎，
锦毛虎有这种虎啊？
绰号嘛，还有关有没有这种虎？
锦毛虎，
对呀、啊，他要叫黑毛虎，叫做什么吊毛虎都可以啊，对不对？绰号就绰号，锦毛啊，反正听起来还不错哈。他本来是卖羊卖马的这种客商啦，卖这个牲畜的，后来赔本了嘛， 赔本没钱啊，流落到秦风山啊，就哎干脆打劫为生。
嗯，
哦，所以那个时代表示大家很乱啊，经济生活上有困难，就干脆去抢劫啊。燕顺看到抓到人，哎，这个燕顺很有义气啊，哇，这个活生生的人的心肝做醒酒汤一定不错，但是呢，我怎么可以独享？快请两位大王一起来喝。
哦，
山寨的头子都叫大王嘛，所以他们有三个大王，然后另外两个大王就来了，另外一个大王也是虎，叫做王英，他叫做矮脚虎。
那还是叫锦毛虎好了。
对，这个矮脚虎是真的矮脚，而且上次我们有提过嘛，也有听众讲到他就是水浒传里唯一的色男，就是他很好色的，就是他。然后还有一个白面郎君叫郑天寿，
哦，
这个人可能脸比较白这样子，叫郑天寿。这三个是头目，王英就说好，小喽啰拿刀把宋把这个人的心肝给我取出来。
嗯，
哎，宋江之后叹一口气说，可惜我堂堂宋江竟然死在这里。
嗯，是，
哎呀，这一句话救了他的命，
因为人家知道绑的是宋江，
对，因为爆米啊出来，
是大开，
大开。燕顺听到宋江两个字，住手！请问宋江，您是哪位宋江呢？您是及时雨宋公明吗？没错，就是我本人。哇，赶快给他松绑，然后呢，直接把他摁在交椅上，就他们坐的那个椅子上，跪地就拜。哇，人家，因为他们三个早就听说宋江是个好汉，你看。有名气的多好，
所以还好他有讲出来他的名字，對對對對，不然就是真的得刺青了。
对啊，
所以这样人一定会杀错人，
所以这给我们教训，就是当人家杀我们之前，我们要讲一下我们是谁。
嗯，
然后对方就说杀得更快，没听过，
该杀。
应该说，哎，真可惜，我这样死了，我那个我爸留给我的300两银子，我还没去拿。对，对，这个歹徒啊，哪有300两银子？那我们就暂时可以，对，再慢慢带他去找的。过程中趁机
先饶你一命，
趁机脱身这样哈。我们这么看，没有名气的就没办法，我们就不能说啊，可惜我苦灵死在这里。然后苦灵什么灵啊？砍掉，
该杀，斩斩立决。
讲到你老公名字，你就要讲该杀，讲那么开心，
没有？
你这什么这样会人家怀疑我们的感情呢？好，那于是呢，把宋江留在山寨，每天好酒好肉招待着哈。到了腊月，腊月是几月啊？
12月吧。
12月做腊肉的12月啊，宋江、燕顺、郑天寿在山寨里面喝酒。哎，王英没有来。
嗯，矮脚虎啊。
对啊，为什么不来呢？哇，原来王英听小喽啰说山下有7-8个人跟一顶轿子经过，他一想这轿子一定是个女的。
哦，是。
去把他抓来这样子。所以
等一下，所以矮脚虎他没有老婆吗？
没有啊，没有老婆，没有老婆啊，对啊，对啊，没有老婆。但是后，所以后来会有老婆，现在还没有老婆啊。这个王英呢，就直接下山抢人，而且把那个女人抬到自己屋里去了。
是
因为他好色嘛。宋江就说：“哎呀，原来王英兄弟贪图女色，这不是好汉该做的事
啊。”没错。
请二位和我一起去劝劝他。那三个人就到王英的住处啊，然后叩叩叩。王英开门，正在搂着那个女人在求欢这样子。那王英就一看，赶快推开那个女人，哎，请坐，请坐，请坐，因为有点不好意思嘛，人家在喝酒，你在这边。这个宋江说：“哎，这个女人是什么人呢？”哇，这一问不得了，清风寨的文之寨刘高的夫人。
哦，
哎，这不得了了，对不对？
这跟花荣是好朋友。
花荣。他是花荣的顶头上司，花荣是武之寨，他是文之寨，对，所以是刘高的夫人，他就喊大王饶命啊！哦，他也不知道宋江是谁嘛，想说你们这歹徒都一样，就以为宋江也是歹徒，就对了，就大王饶命啊！宋江想说，他丈夫跟花荣是同僚，我要是不救他，我不是要去见花荣吗？将来见了花荣也不好交代嘛，就跟王英说：“哎，兄弟，这个娘子的丈夫和在下的朋友是同僚。”请兄弟给在下一个面子，放他走行吗？王英说：“哎，不行啊，哥哥，如今的女人都让那些有钱有势的人霸占了。我王英也想弄一个来当压寨夫人啊，请哥哥成全我。
”
好像讲的也有道理哈。
什么有道理？好色之徒。
宋江说：“贤弟，你又要压寨夫人哦？宋江日后一定帮你挑一个更好的。 哎，这个姿色平庸，算了，放他出去。好，王英看说，哎，宋江一定要救嘛，来者是客嘛，对不对？好，只好很舍不得，再多摸两下，然后放了他这样。
嗯，
那个女人被放回到清风寨，啊，刘高当然吓一跳，说啊，听说你被劫了啊，怎么样？他说哦，没事没事，那些人把我抓到山上，一听说我是知寨夫人，吓得马上就放了我。
哦、
哎，刘高就信以为真了，没想到我这个知寨。这么有风头，我觉得这个我莫报外名，让我们刚刚给他弄、
哦。是哈，
因为一般来讲说，你落到人家手里，一定会被摧残嘛、嗯，对不对？被那个被凌辱嘛，哈。那既然会没事，那是什么原因？那他也不讲实话，说是宋江救他的，嗯、他就讲说，一听说我是知寨夫人就把我放了这样。好，那这件事情有什么关系呢？哎，这件事情后面关系就大了哈。宋江在清风山住了几天，就想说，哎，还是要去找花荣、
嗯、
就告别三个头领，就到了清风镇。我们要知道清风山是一座山，山上是有三个土匪头子的。那清风镇是一个小镇，清风镇里面有个派出所叫做清风寨
、嗯、
对，好，到了清风镇呢，啊，花荣听说宋江来了，哇，出寨迎接，
嗯，
跟出来哇靠迎接，设宴款待宋江。然后呢，吃饭的时候宋江就说，哎，我跟你讲哈，你不是有个文之寨吗？你上司嘛，一个姓刘的嘛，他的夫人落到这个人家清风山手里，我把他救出来的，
嗯，
想要讨个人情嘛，对不对？
是。
结果花荣说：“哥哥，你救错人了
啊，
那个女人就是被玷污了，也活该。”
这女人这么差劲吗？
对，所以哎，这个宋江也吓一跳，这样原来这个刘高上任以来就横行乡里
啊，是 啊，
不是个好东西。哦，而且那个女人更歹毒，经常挑拨她丈夫做坏事
啊，是啊，
对，所以花荣她虽然是知寨，可是因为她武知寨地位比较低嘛，管不了这个刘高这个文知寨，所以对她对这个她的上司，对这个上司的夫人早就看不顺眼了，才说那个女人被玷污了也活该这样。可是宋江说，哎，贤弟，那刘高毕竟跟你是同僚，对不对？就算他有什么不好，你也应该引恶扬善啊，对，不应该这么目光浅短，直接去批评他，批评这个长官的夫人。
可是长官真的是做事很差劲啊，
是啊，
该批评。
但是毕竟你还是在做他的底下，你现在你做下属的，你公开去批评你上司的夫人，是不是对你自己反而不利？对啊，所以他的意思说叫他不要这样了哈。然后花荣就说，啊，兄长说的是好，然后就住在清风寨。花荣每天呢就派人陪着宋江到处游玩。那游玩游玩，这样也没事啊。哎，结果元宵节到了，刚刚讲不是腊月吗？嗯、对不对？所以现在元宵节到了，宋江的元宵节就有花灯嘛，大家去看花灯哈。就主要原因是因为看花灯，顺便还可以看什么？
看什么？
女孩子什么时候可以出来？
哦，过节的时候，
就是、
过年吗？
就是花灯的时候跟七夕啊，我们之前有讲过啊，哦、对不对？
所以你觉得宋江跟花荣重点是要去看女生、啊？
哎，当然是看花灯，但是顺便看女生也不错、啊。
可是宋江不是不爱女色吗？
不爱女色欣赏没有关系啊，对啊。哎，我们这举例说明，就是说大家喜欢看花灯的原因啊，不是说宋江是要去看女生的，好吧？
也是你说的。啊
对呀、啊，好，那宋江跟花荣的随从去镇上看花灯，哇，碰到刘夫人
啊。
刘夫人指着宋江对她老公，她老公在旁边，那个人就是掳走我的清风山头目。
可是帮他说情的也是这个人啊。
可是他是我头目没错，所以最后他心地歹毒啊。
嗯，
对啊，结果刘高马上命令手下宋江抓起来。
是，
你这个强盗，你竟然还敢出来看花灯？你现在被我抓到了，你还有什么话说？
嗯，
那因为宋江是跟花荣的随从一起来的，所以花荣没有在旁边。
哦，
哎，宋江就说：“哎，小人是郓城县的张三啊，我跟那个花荣花之寨是朋友，我已经来这里很长时间了，我从来没有去过清风山。
哦”他否认啊、哎，他否认见过这个夫人。
对对对，刘夫人就呵斥说：“你还敢抵赖？”你应该还记得那时候我叫过你大王吧？
啊、
我说叫大王饶命嘞。宋江说：“我当初全力救你下山，没想到你现在竟然一口咬定我是贼。”
嗯，
那你这个其实也不能怪刘夫人啊。
嗯，
一个贼把我抓了，有人叫他放我，那你不是更大的贼？难道你是什么人？
可是重点他放他啊。
对啦对啦对啦，所以说他是个坏人嘛，所以花荣才说他被玷污了也不可惜嘛，也是活该嘛哈。哎，刘夫人听了大怒哦。指着他大妈，你这种无赖，不用重刑，你是不会招的。
嗯，
刘高说对对对该打该打、哦、这两夫妻真的是 一丘之貉，然后就用劈头竹片还记得吗？
我知道你说竹片分了很多的小片，
对对，
然后一打的话就是
就把前面劈开这样，然后劈头狠狠的打中，这样打得皮开肉绽，然后下令第二天把他押到州里面去法办就对了、嗯、因为这派出所没有权力办，他把他押去州里面这样。那花荣的学生当然赶快跑回来报告花荣、啊、哎，老大老大，那个你那个好朋友宋江被抓走了、哎、这个哦，因为这个刘夫人说他是什么叫这
贼呀、啊？
贼，清风山的贼头目这样子。花荣一听呢，赶快写一封信给刘高，说宋江是他的亲戚刘藏、哦、叫做刘藏啊，请刘高放了他。嗯，
所以还是没有写在他的真名，
这下就完蛋了。嗯，你说你叫宋江张
三，
他说你叫刘藏，两个人也没有串供，
是、
啊、因为花荣也不知道他干的这件事啊。哦，他有跟他讲、
啊、
我救了
他
对了，但他没有想到说对方会恩将仇报，所以两个人也没说好，这个结果这样子正好露出马脚嘛、嗯、对不对？那个刘高一看清楚，哎，这个贼说他自己是混成县的运
成
县的张三，那你花荣说他是刘藏，就这就倒不起来了嘛，你就所以
总是有一方说谎，
花荣你私通强盗、哦、耍弄本官、嗯、就把那个送信人赶出去了。
是
宋信人就跑回去跟花荣汇报说报告报告，这个我被赶出来了，他说你骗他的。花荣连忙带着几十个士兵来找刘高、哦、毕竟他是武之寨啊，手下是有兵的、啊嗯、刘高一听说花荣带兵赶来，吓得躲起来
啊。是哦，
对啊，
因为他是长官吗？
他是长官没有错啊，可是底下人带兵来他还是会怕啊，对啊，躲了起来。然后花荣就带手下到屋里面去搜，把宋江搜出来就走了、嗯、哎，这等于直接造反了。
是啊，
哎呀、啊，哎，那刘高事后再出来说没事了，胆小，哦，走了啊，还好还好，给我来人来，给我叫人来，叫人来，好，然后再叫了一两百个官兵来，嗯，找花荣要人，
哦，是，嗯，
那官兵当然知道花荣在哪里啊，对不对？唰、嗯，冲过去包围起来，
因为他们都在清风寨嘛，
对啊，对啊，对
啊，
对啊，但是把他围起来之后呢，花荣也没跟他们讲话，看到一只老鼠跑过去。一箭射中了老鼠，大家吓死了。再提醒各位一下，本人箭术非常高超，天上的鸟都射得下来，对不对？何况你们这些鼠辈、欸、射老鼠可能是这个意思。
欸、可是他有 一两百名的那个官兵呢。
是啊，但当然因为可能他原来人缘也不错啦，所以大家就 也不想说对自己长官动手嘛。这时候呢，刘高就只好撤退。
哦，又撤退了、
哎、没办法，这个人胆小鬼嘛。那宋江想说、哎、这样子不能连累花荣、啊嗯、对，我还要离开。花荣就留不住他，说好吧好吧好吧，那就派人送他走。
是、
哎、那就走了，就没事了、啊、事情有这样简单的吗？
嗯，应该还有后续吧。
你觉得刘高会算了吗？
对啊，我们时间还那么多，应该还要继续讲。
你这是什么理论？这样也对了。好，结果这个刘高派了二三十个士兵埋伏在路边、嗯、宋江一出来抓起来，
是、哎、
然后连夜就派人跟这个他这也是属于青州的、哦、青州的知府报信、嗯、知府就马上命令兵马都监、哦、算是一个军官，
更大的官吧，
叫做郑三山。哇，这外号不得了，
郑三山
三个山，叫做黄信、嗯、带兵去捉拿花荣、哦、因为宋江已经抓到了嘛，啊、花荣造反啊，花荣把犯人宋江劫走啊，是不是花荣造反、嗯、那郑三山这名字怎么来的？因为青
州不是啊，宋江他不是已经也被花荣救走了吗？
不是啊，不是被刘高埋伏抓走了吗？
哦，现在又被他抓走了。
对啊，刘、啊、高嘛，他救花荣救走了，宋江自己说要走，结果就在路上就
被埋伏了、
埋伏了、这个黄小姐你黄大小姐已经有点心神不宁，是不是有点喜欢的公子坐在楼下？
赶快说完，我要赶快去约会了。
好好好好，我赶快三言两语草草结束哈。好，这个郑三山，因为青州的辖下有三座山：清风山、二龙山、桃花山。对，这三座山你知道吗？都有土匪。
嗯，是。
所以黄信自夸说要把这三座山的土匪全部抓走。
哦，所以他的外号才叫
郑
三
山。
三
山对，操短面本级，以前不就有个郑关西、
哦、
对不
对,
对，多厉害，郑什么关西啊， 被那个鲁达两拳就打死了、嗯、好，那黄信就来到清风寨对刘高说， 抓花荣我们不要武力抓他剑术好，我们要以智取。你明天安排一些酒菜，让几十个手下埋伏起来，我就以劝和为由，就说哎，花荣你不要跟这个刘高长官作对嘛，对不对？大家都是同事一场嘛，然后请他来赴宴，然后呢到时候我再摔杯示意。自古以来就很
通常都是
这样。对，因为不能很明显说哎，你们杀进来吧，
这是个暗号，
对不对？故意摔个杯子，然后你们就动手抓他。刘高说安内后哦。然后第二天呢，黄庆跟刘高就依计行事，花荣果然就中计了。因为花荣想说好嘛，我也不过是抢了一个犯人，没多严重嘛，对不对？那既然有人来劝啊，对，而且黄庆算是上级长官啊，州里面来的嘛，那叫我去吃饭我就去吃嘛，对不对？那结果没想到噼里啪啦被抓起来了。抓起来他就再怎么申辩说没有了，我没有跟宋江勾结，宋江就是个朋友来看我嘛，他是放了刘高的夫人，他也不是贼嘛，对不对？所以可是怎么讲黄信都不信。花荣跟宋江终于又见面了，
是
两个关在囚车里这个没给了太轻伤。然后刘高就压着向青州前进。这样事情应该没事了吧？
应该还要有事。
那需要什么事呢？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
有人来抢那个劫囚。
哎呀，有人来劫囚。谁会来劫囚呢？
就那三个啊，矮脚虎之类的。
对，开玩笑。你经过去青州，是不是又要经过清风山？
是。
此路是我开，此山是我栽，要过此路去，留下人来。所以燕顺，对不对？
对。
锦毛虎、王英、矮脚虎。白面郎君、郑天寿三个，开玩笑，这时候怎么可以不出面了？
对
啊，问了郎 K， 你唱起诶，这宋江大哥诶，还有我们的这个花荣诶，对不对？拦住他们的去路，刘高这里看到就错啊，这里就没路用诶。你看上次花荣去抢人，他也是乖乖胖胖啊。
对，可他旁边还有黄信啊。
是有黄信啊，黄信跟他们三个人斗了十几个来回，也知道不是对手。
是啊。
打不过，正三三，一个三都正不出，这操短啊，名号越大的就越闹亏这样，连忙就向清风寨逃回去。
是。
那刘高看说，哎呦，黄信都逃了，那我也要赶快逃啊。
是。
对，可是他毕竟他不是武将啊，调转马头要逃，小喽啰嘿。勾个马腿把他勾住了。
是。
垂下来活捉了他。
嗯。
好。这下子反败为胜了哈。这个刘高被抓了。花荣跟宋江被救出来啊。把刘高押回山寨。那宋江就说，刘高你这个家伙，我跟你无冤无仇，你就听信那个坏女人的话，非要害死我。对不对？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
是。
花荣说，哥哥你不要跟他废话。一刀结束
这不是他长官吗？
长官早就看
不
爽
了，
不
管了，
反正我现在已经是叛贼了，对不对？而且我照着快递没送啊，对吧？还那个宋江这边啰里啰嗦，文人就这样话比较多，武将的太太的杀掉就算了。结果呢，宋江说杀了这个还能不能解我心头之气？
那个刘夫人，
对对对对，那个淫妇，当然不是说他
不会感恩图报的淫妇，
对对，不是真的说他淫啊，反正骂人那就对啊，把他杀了，这样可以解我的怨气。结果有人自动请缨，王英
哦，矮脚虎吗？
王英说：“哥哥放心，我明天下山就去把那个女人抓来。”
他并不是要杀他，是把他抓来。
大家听着哈哈大笑，你这小子，你又想抓来做压寨夫人？
没错，
好，没关系。明天天亮我们再去攻打清风寨。开玩笑，这不是闹着玩的。你看现在不是救人而已哦，你们清风寨对我们大哥不礼貌，把你灭了这样。这个郑三三这蛮丢脸的，黄信逃回清风寨，赶快派人给青州知府报信。青州知府说，哈，黄信战败，我原来这些贼蛮厉害的，派青州总指挥秦明带兵去捉拿强盗，
更厉害的。
这个秦明就是我们的男二的，
哦，
跟花荣一样算是男二的。
是，
那秦明哦，哇，这出身不一样，人家出身于军官世家，
哦，是，
这可是名门正派，不像你们这些走投无路的家伙，对不对？军官世家算起来跟林冲差不多啊，林冲以前是80万禁军教头嘛，非常勇猛。
是。
说话声音很大，个性又很急，
是
外号霹雳火， 噼里噼里噼噼噼噼里噼里噼
噼，环拉会就会点着的。
人家想到是霹雳布袋戏，你不是讲到那个环拉会？好，总而言之，霹雳火你就知道这一定是急性子的。
对对对，
讲一个短信那种。秦明接到命令，全部武装向清风山前进。
嗯，
哎，清风山的头领听说秦明带兵来的，哎惊呢。
哦，
咱这里厉害耶，
霹雳火有名，有名号的，
有名号的，开玩笑，这个不好对付。花荣说：“大家不要惊慌，我有一计能够活捉秦明。”
哦，
哇，众人，哇，这个好，这厉害哦。
这个花荣，虽然是武官，但其实也蛮聪明的吧，会用头脑。
对对，小李广嘛，对，所以蛮脑筋也蛮好的。好，第二天呢，秦明就带兵来到清风山的脚下，花荣就带着一些小喽啰下山迎战。
嗯。
秦明就骂这个花荣说：“花荣，你家世代都是朝廷命官，朝廷也没有亏待过你，你却背叛朝廷，你还不快下马投降？”
嗯，
义正辞严，对不对？
是啊。
花荣笑着说：“总指挥，花荣并没有背叛朝廷呢。”
你要讲话
这口语怪怪的，人家这个将军
正经一点，正经一点。
我并没有背叛朝廷，是刘高公报私仇，逼得我无家可归，请你明察。
啊，
对。
是
啊，秦明不相信啊，对不对？当然，这个怎么会相信这种事情？就秦明的武器是狼牙棒，
哦，
就是一根棒上面
钉
很多
铁钉
的那个。中国跟印度士兵打架就用这个。
不是丢石头吗？
丢石头也用狼牙棒，因为双方规定不准带武器，所以就用棍子上面打铁钉来做。
所以狼牙棒不算武器，
自制狼牙棒，对不对？好。不准带武器，是不准带军事，不准带枪了，因为怕起冲突。结果呢？好，这个花荣跟秦明，你看两个不愧是男二、男一都有个特色，打了四五十回合不分胜，
所以武功不相上下。
对对对，你有没有听过很多次？每次谁跟谁打都是四五十回合，花荣故意战败。
哦，是，
像一条小路
有计谋的。
对，秦明就连忙去追，花荣回头射出一箭，正好射中秦明的头盔。哇，有没有像那特洛伊射腰带那个？
是，
对，中外都可以很跨越的这样。秦明就不敢再追了，那叫士兵攻上山，可是上面就石头都丢下来，乱石砸下来，那只好撤兵，没办法攻啊。对，没办法攻，秦明就越想越生气，说：“
对，
一定还有别的路可以上山，就带领军马找其他路上山。”找了半天没找到。没找到，到中午的时候呢，秦明就听到西山，山的西边有锣鼓声，咚咚咚咚咚咚咚，看到树林里隐约有一队带着红旗的军队，赶快追过去，到那里没有发现敌人，秦明想说，奇怪，怎么又不见了？
他们在玩躲猫猫吗？
结果这时候东山边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锣鼓又响了，又带兵冲去东山，也没有人，这个叫做游击战。
不是躲猫猫，
对，躲猫猫是你们正在送命的，躲什么猫猫？又不是小女生在玩啊。对了，黄大小姐玩的是躲猫猫，然后西山这边又咚咚咚咚又响起鼓声，所以这秦明就追来追去，追来追去啊，都追不到人。
我想到一个成语啦，声东击西吧。
啊，声东击西，疲于奔命。
是啊，
折腾了几回哦，秦明牙齿掉一块下来，
真的。
因为气得咬牙切齿，把牙齿咬碎了，
没有把肉咬下来，
够气吧？对，咬牙切齿，把牙都咬碎一块了。结果呢，有个士兵可能对这边比较熟，说：“报告长官，那东南角有一条路可以上山。”
嗯，
好，那秦明就带人赶过去。可是呢，天已经快黑了，而且追了一天，人困马乏，对不对？他说：“长官，那也要吃个饭啊，强将不拆二兵啊，你马上加几下崩哎啊！”秦明说：“好，那先做饭做饭，大家就要搭起炉灶来做饭这样子。”一开始做饭，山上又咚咚咚咚咚咚，锣鼓声又响，
又来了，
我被岔袭呀！秦明大怒，带着四五十人上了山，结果他一边上山，唰唰唰，箭就射下来，好多士兵都中箭，所以呢，因为他。主要是敌暗我明，你根本看不见对方，
而且这是他们的地盘。
对啊，秦明就只好调转马头下山，说：“好啦，不打不打，专心做饭呢，反正我被要挟。”士兵正要做饭，山上又出现了八九十个火把。秦明说：“又去追，追了之后，火把又全灭了。”不博弈哦，秦将王一郎干哈？那秦明这时候已经气得火冒三丈，躲在树林里，去给我点火，把树林都烧掉。
是
对不对？看你往哪里走。这时候山上传来一阵笛声，可能是小放牛还是什么？
小放牛有点突兀吧，
有点突兀。反正有什么笛声比较好听的。然后呢，秦明在马上远远的看过去， 花荣跟宋江两个在山顶上喝酒了、
哦。我忙得要死，结果你们在喝酒。
哦，我想约来约去约未到，你两个饮酒在搞争笑的呢。齐明看着气得破口大骂，说：“花荣叫花荣下来跟我决斗。”
嗯。
花荣笑着说：“秦钟指挥，哎、我看你现在应该已经很累了、嗯哦、我就算赢了你也不光彩、哦嗯、我们那个明天再比好不好？”好因为秦明脾气坏嘛，所以他就利用他这个
霹雳火，
对对，秦明就更加生气，可是又不敢靠近啊，因为花荣射箭很准啊，就只好在山下叫骂：“你们这些臭小子，给我抓到人，把你们碎尸万段的啊！”那叫士兵一起骂，啦啦啦！士兵说。长官，我们还没吃饭，可以吃饱再骂吗？好好，先吃饭，先吃饭。好，结果呢？秦明才叫骂了一回哦，哎，他自己本部的军马，他本来站在这边叫嘛，他那边的那个士兵叫喊起来了。
嗯，
结果赶过去，原来黑暗处又有人向他们射箭，射了他们又一路退，一路退，退到山边的深坑去。结果呢，有的又掉下深坑就淹死，有的爬上来也被活捉了，然后秦明自己也中了埋伏。
是、啊嗯
对，被众人抓住了，好，这下完蛋了哈，也是，所以利用他的，就直接跟他打，一定没办法这样抓他嘛、嗯，搞到半夜把他累得半死，那秦明就被押上山寨之后，这个聚义厅里面经常演出这一招、嗯，把人家抓来之后，第一个就马上把他解开绳子，哎、
嗯，
花荣，所以有名的解开绳子，没名的送去做奴隶，
啊、
记得吗？花荣亲自解开他身上的绳子，然后把事情经过跟他讲。都是冤枉的，人家宋江救了这个刘高的夫人，就他还误指他是贼，而且还连说我也是串通的，要杀我们，我才不得已救了宋江、哦、是这个样子的。秦明就摇头说：“好了，原来如此，那你们放我回青州，我把实情报告这个知府。
嗯”嗯、
哦，那燕顺这锦袍武就说：“哎、欸，总指挥，你带的兵都没了，拍谁哦？你、欸、我们班的兵都干掉了嘞、
啊，
你回去怎么跟知府交差啊？
啊是啊，
带个几百人来，对不对？既然一个不剩，你干脆不如跟我们一起在山上过快活日子。
哦，
对，劝降嘛。
嗯，
秦明说：朝廷没有亏待我，我也不能背叛朝廷。
是，
你们要是不放我回去，干脆把我杀了。”
哦，
很有气节哦。
对对，
哎，花荣就说：“啊，兄长，小弟也是朝廷命官啊，我是被逼无奈才落草为寇。既然兄长不愿意，我们也不会强留。可是兄长已经奔波一天一夜，马也又累又饿，不如明天再走。嗯”哦，那秦钟讲也有道理了，
今
晚嘛，我来喝累啊，答应明天再走。当天晚上呢，五个好汉啊、哦
嗯，
就宋江嘛、花荣嘛，还有三个头目，轮流向秦明敬酒。
是
灌醉对吧？把他灌得醉醺醺的。哦，第二天呢，秦明睡到、哦、很晚才睡醒，早饭都没有吃就要下山，头领也留不住他，就说：“哎，还是要吃个早饭。”吃完早饭下山，下山之后，秦明走了十里路，哎，都没有遇到人。到了城外，看到几十户人家都被火烧成瓦砾
啊，
瓦砾里面横七竖八躺着很多死人。
是啊，
对，秦明就大吃一惊。赶快策马跑到城边，说叫士兵开门开门。没想到城楼上严阵以待，知府呵斥他说：“反贼，你昨晚带人杀了那么多百姓，今天又来骗我开城门，这胆大包天！朝廷又没有亏待你，你怎么做得这么残忍？”
不对啊，秦明的兵不是都死了吗？他怎么有可能带兵来那个？
所以啊，被骗啊。
是，
他说我已经派人禀报朝廷了，一旦抓住你，一定把你碎尸万段。
是。
秦明就赶快身边说：“没有啊，我昨天 在上面睡。”问你是
在抓他们啊？
问题是你为什么 在山上睡了一整夜呢？对不对？哎、哦、呀、啊，那知府，而且知府说士兵都有看到秦明亲自带着兵下来，然后杀害这些老百姓。
哦，是有冒充吗？
直接就把秦明的老婆砍了脑袋，把脑袋挑起来给他看。
啊、
你老婆都把你杀了，你也是一样。所以秦明就又气又伤心，可是百口莫辩。那城上的箭又像雨点一样射下来，秦明只好调转马头，路过瓦砾堆的时候，看到地上还有一些火，恨不得自己也被火烧死。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最后只还是向千峰山跑去，因为没有地方去了、啊。那去千峰山问到底怎么回事啊？对，走了十里路，就看到宋江、花荣、燕顺、王英、郑天寿五个昨天跟他喝酒的从树里面出来。然后他就跟他们讲：“哎、欸，昨天有人假扮我带兵去杀死老百姓，怎么会有这回事？”
是
宋江五个人就说：“哎，这个先回千峰山，我再跟你讲。”
原来他们假扮的、啊、
然后就到了山寨，宋江五个人跪在地上跟秦明请罪，因为这一切都是宋江派人干的。
宋江啊，为什么
没有就给当地的居民钱、然后说你们通通赶快搬走、然后呢放火烧房子、然后叫这些士兵扮死人，
士兵
对，就他们自己的，他们自己的兵啊，就他们
谁的，
他们的这些土匪啊，
哦，土匪，
这些土匪，秦，
所以这不是士兵，
对，秦明的兵不是都已经死了吗？
对、
他们就换上秦明士兵的衣服，
嗯，
然后还有一些人就穿老百姓的衣服，
是，
然后就假装这一部戏就对了，假装是秦明带兵屠杀百姓，
所以那些百姓到底是死了还是没？
没有，百姓就搬走了。
所以死的那些人是
没有死啊，装死啊，
哦、装死，
那他部下装死而已、啊，
装死而已、啊。
对，两边演啊，因为都是我负责演兵啊，你负责演老百姓，我就假装杀你，就躺在那边不动。对，
可是那个、可是知府没有发现那些人都是假扮死的，
知府怎么知道呢？
知府因为看到
知府没有出来啊，
嗯，
知府是守在城墙上，然后看到有人来报告说秦明带人昨天晚上带人去杀老百姓啊，
所以知府没有确实看到那些死的老百姓啊，只是听人家来报告，
对啊，听人家来报告的而已啊，对啊，所以这出戏是演给他看的这样子、啊、但是那知府就认定说秦明带兵屠杀百姓嘛，
对啊，可是秦明有什么理由来屠杀百姓？他本身是政府官啊。
是啊，那管你，或者说，这倒不能这么说。为什么有一些将领会屠杀百姓？譬如叫我去抓土匪，
嗯，
我抓不到，我就抓几个老百姓杀一杀，然后送，甚至抓起来送去当土匪，也是有这种情形的啦。总而言之，不管怎么样，就是陷害他嘛。对啊，好，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秦明要不要入伙的了？
他断了秦明的后路了、
啊，对、啊，
所以他秦明也回不去了。
秦明气得火冒三丈，
对呀、啊，要是我也很生气。
可是想想事已至此，而且又斗不过他们五个人，只好作罢。他说：“我知道你们是一番好意啦，想要我留在这里，
拉我入伙，
对，所以演这一出戏啦，也用我的这个死去的士兵的制服冒充我带兵去，反正已经晚上嘛，主要是晚上不是白天，然后这个烧几间房子杀，这个假装杀几个人，可是你们害了我太太、欸，
对呀、啊，
直接把我太太砍头了、欸，
没错啊。
欸”宋江说：“这样子啦。”花荣的妹妹长得不错，就安排嫁给你。
可以用这样代替的。
那人家都已经讲到这样了，你怎么办、所以秦明看这些头领们好像彼此也是互敬互爱，然后对他也是很真心的，还想尽办法这个召他入伍，而且自己也走投无路嘛，就安心就入伙了。
可是被迫的，
被迫的，被迫。所以这一个，你看，这个是完全被设计的。
对啊，我觉得要是我也蛮生气的。
这个入伙的方式跟其他之前不同，这个是完全被设计这样子。对，然后呢，众头领就让宋江居中坐下来，一起商量攻打清风寨。因为清风寨还有黄信在那里，记得郑珊珊虽然武功不太好，结果秦明说黄信是我的部下，我徒弟、我交情很好，我去跟他讲，顺便抓住刘高夫人当见面礼。哇，宋江很高兴。第二天秦明就一个人来也是很够胆直接去找黄信。
对，
我跟你讲，我现在已经投靠宋江了。
嗯，
你在这里这种朝廷这种腐败的政府，你在这边做事也不会有什么出息啊。你既然跟我就继续跟，对外来刷电
哦，是啊。
黄信说 ：“Yes, sir, I do,
I do。”为什么要抓住那个刘高夫人当见面礼、啊？
因为刘高夫人就是出卖宋江的人啊。
对啊，但是他黄信也不喜欢刘高夫人嘛，跟他也没关系啊。
不是，他现在是第一个是劝降黄信，那知府这边不就都没兵了吗？对不对？那没兵的话，要抓刘高夫人就很好抓了啊。对啊，懂吗？
刘高夫人不是被那个矮家伙又抓去了吗？隔天那个矮家伙不是要抓刘高夫人吗？
还没有抓到啊。
嗯，
对啊，矮家伙只是说我要负责去抓，但是还没抓到啊。
那所以是要给谁当见面礼？这个刘高夫人
给宋江啊。宋江说杀了那个淫妇才能解我心头气啊。
哦，所以这个刘高夫人是要当给那个宋江矮家伙当见面礼的。
对，不是给矮家伙，是给宋江。宋江要杀他，是矮家伙想睡他，宋江是想杀他。所以那时候，矮家伙自告奋勇说要去，大家就哈哈大笑嘛。我又逮鸡，然后都还被抬。人你想要提做某某要简单、那当然这个事情是后来会怎么样呢？我们的 待会再说。所以这整个这一次花荣啊，花荣还算是有点被迫，被有点冤枉，对不对？嗯、那秦明现在我告诉你
啊，对呀、啊，
纯粹被设计，没办法对你这样好汉，你又是忠君爱国，你又不可能造反，那我们只好设计陷害你，不好意思。
可是真的是他太太就这样被杀头，也是蛮可怜的。
哎呀，妻子如衣服，朋友如手足。
是，我就是你一件衣服。
古人啊，我们不是、啊，不是，你是我的心啊，你是我的肝、啊。完了，现在宣誓都来不及了，怎么脱口而出？该死，该死！好，
真心话。
王大小姐今天满意吗？
嗯，还不错哦。
替秦明愤愤不平。
对，我觉得他老婆死得冤呐、
啊。啊，对呀、啊，没事。问题是他们也很那个，你也问明状况再杀嘛，对不对？
对。
你秦明都没有接受审判，就直接杀他老婆。可这个是，其实我觉得作者这样安排是要说明这些官员的恶毒。
嗯，
对不对？因为我做什么事情不对，你也没有让他洗刷的机会，直接先把他老婆杀了，那你不是逼他只好造反吗？ 对不对？所以官府可恶啊，官逼民反啊，
是、
我们要替天行道啊，
造反有理呀、
啊，对，坚持我们下去，不然不造反有理，我们就《水浒传》说不下去了。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好，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留言或是寄 email 给我们，无论是加油打气、发表感想、提出问题，或是想要听什么样的题材，我们都很欢迎哦。
好，也欢迎大家继续抖内哦。
谢谢，拜拜，
拜拜。